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刚才施密弟兄念给大家，是我们讲到创世纪，今天是第13次的创世纪，也是我们上次谈到约瑟的故事，第十个创世纪第十个世代的第二次。刚才施密念的这16节经节，你看我这边写的是41章1到57，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小的叙事中的一小段，从第一节到第57节。虽然我们只念了16节，但是呢，这16节中间讲到法老做的这一组梦，看起来是两个梦，实际上是一个梦，一组梦。在后面又重复了2次。第一次刚才大家读的是从一个作者的角度描述这个梦境。我们等下会看到第二次是法老自己的叙述，第三次是约瑟的解释和做出来对策，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失掉很多。我们在第二次、第三次讲到这个梦的时候，我们就会详细说明它之间细微的差异的地方。请各位弟兄姊妹自己拿到手上圣经，或者我等一下也会给大家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先回到这段整段经文的主题。这段经文的主题谈到的是全能的神高举他受苦的仆人，让他掌权，得以拯救各地饥荒受灾的人。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约瑟的背景，从他被陷害到监牢，再回来。今天我们刚好谈到这一段，让他掌权，可以拯救在那边受饥荒受灾的人。给我们的挑战是从约瑟这些经历，让我们可以印证到说，神对怎么样成就对先祖们的应许，旧约整个谈到是神对，以色列民对他的子民的应许，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与他们同在。新约谈到的是如何在基督里成就在旧约所做的应许，也就是说，新约谈到是福音，谈到是基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和神用借由基督成就他在旧约的应许，这段叙事让我们可以从神的应许连接到新约的福音，让我们来思考神是怎么样的做到他的应许，让我们有这样的信靠，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交托给信实掌权的神。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我们从这整个叙事来开始看起，我们先谈谈我们今天的大纲。我们可以想到说，约瑟的故事就像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电影。我们中间抓住一小段来谈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前因，不知道后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迷失在这个电影的情节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以前讲的稍微再拿出来再回忆一下。这个叙事谈到的是，整个的创世纪第十个世代，从37章到50章，它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把它连贯起来？对我们挑战是，它是一个小故事中间的大故事，神怎么拯救以色列的一家人，和到后来发展成以色列的民族，到后来看到新约的应许，旧约的应许在走向新约的教会，我们怎么把它连接起来？这是。可是它有一个主题，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看到，我们上次谈到说，叙事的背景，我们从叙事背景里头往下去看的时候，记得我们把以前的讲的稍微回忆一下，我们没有讲到连接起来了。我们今天也很快的走一遍，谈到在第15章的时候，神对亚伯兰有一个预言，讲到后来会发生的事情。讲到他后来，他的家人，这个以色列族会寄居在别地为奴400年，再回到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们上次谈到了一点点，今天我们要谈的比较多的是在37章的时候，约瑟做了一组梦，看起来是两个，实际上是一组。我上次没有谈得很细，但我们进来看，在37章5到11节啊。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他们就越发的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 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第八节，他的哥哥回答，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是他们的一个小的弟弟，才十七岁。他们就会因他的梦越发的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星，十一个星向我下拜。其实这节经文，跟启示录的十二章是有对应的，到最后。但是呢，他的哥哥十一节讲到说，哥哥们就都嫉妒他。最后呢，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十九节的时候，那些哥哥们讲说，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二十节，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就把他丢在坑里。后来呢，卖给了商人，又卖到埃及为奴。这是我们上次谈到的，神在逆境中与约瑟同在，谈到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看到上次谈到这个约瑟拒绝受引诱，被陷入狱，在逆境中神与约瑟同在。我们记得上次我们很快的看到的那一次，神与约瑟在波利法的家里头，神与他同在，做事一切都蒙恩。他又回到说，因为拒绝被祖母的引诱，因此被陷害入到狱中。然后又谈到说，约瑟在狱中的时候呢，神与他同在。这是我们上次谈到第三十九章的一个整个背景。那我们回到了第四十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四十章的时候谈到了说，九正和善长，九正和善长得罪了法老，被下在监里，会长就把他们交给了约瑟伺候他们。我们看到这段的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说，约瑟变成了囚犯的奴仆，他原来是在会长的奴仆，现在变成囚犯，要伺候囚犯，他的前途是越来越往下的降卑。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我们想到说，我们也许没有人有像约瑟这样的痛苦的经历，被亲人、被他兄弟出卖，差点要被杀，后来被出卖为奴，又被诬告，被下到监狱里。但是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被，也许被误解，被人在背后中伤，或是没有机会辩白的机会。尤其当伤害你的人是你的亲人，或是你信任的朋友，或是你尊重的人。我们上次谈到了说，约瑟在这样的经历中，神与他同在，他对神的信心，他在那边。可是这边我们谈到了下面一节第四十章的五到七节的时候，九正和善长们同夜各做一梦，约瑟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就问他们说，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点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困境越来越像，我们被关到监牢里头，我们心中充满了焦虑，我们满脑子想的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困境，我们怎么会有心情去管到其他的人呢？我想的是说，我能照顾，我想到就是我自己，我哪会想到其他人。但是约瑟在这里是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当他们告诉他的梦的时候，约瑟马上就回答到四章第八节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约瑟不是认为他自己是解梦的专家，他是认为他可以去跟神求问，明白神的心意。关键是他感受到神与他同在，关键是他对别人关心。这是他在从十七岁原来在他的兄长面前像一个不成熟的青少年慢慢的成长的过程中，神与他同在，他想到的这些。我们讲到约瑟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做。约瑟就跟他们解梦，约瑟把所有的关键点都回到了神的身上。 他告诉他，可是约瑟在后面跟他讲一句说：“但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个监牢。”他希望能，他认为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可以解，把神给他启示告诉九正和善长，让他可以有个出狱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四章的最后一节谈到说，九正出来了，却不记得。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一个背景，讲到这里。有时候我们自己认为神要来救我们，神会答应我们的应许，照我们的时间，照我们的方式。可是看着四十章的时候，你看到有个机会的时候，反而是又被忘了。那我们就回到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整个的叙事 的故事，从背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叙事大纲，我们要从第一节很快的走到第五十七节，我们来看里头的。这边我把它分成七小段，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段我的前面都是放成一个神，主动的是神，神的主权在掌控每件事。但是约瑟在中间，说他所扮演角色，他所扮演的责任，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神掌权，神掌所有的运，掌权所有事情的运行。约瑟和其他人在中间所扮演的角色，从第一段神给法老一组梦开始，过了两年，一开始我们就回到上面说，一等就等了两年。想想约瑟从开始到现在已经13年了。我们常常在 生涯上有各种的生涯的规划，规划的时候不合我们心，我们会不耐烦。我记得我刚从MBA 在 NYU 念完了，上去硕士的时候，那时候最大的希望是到美林证券，但是大家都说要到美林证券去工作，可是我也绕了一阵，每次我去申请又被拒绝，还不够，我绕了好几圈，最后才好几年才到那里。但是每次被拒绝的时候，我就很难过。约瑟是认为说他有一个那么好的机会，结果一等都等了两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耐心等候神的时间呢？罗马书讲到说，第五章三到五节讲说，在患难中也应该要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我们的性格，我们培养一个成熟的性格，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是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的根基。就像约瑟在里，他的根基是神与他同在，他的根基是圣灵的爱在他里头，他的根基在那边训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他等了两年，法老王做梦，梦到自己在河边，河边就是在埃及就很重要的尼罗河，对他们是整个的民族的一个命脉。他梦见七只母牛。一组，前面是又美好又肥壮，后面是又丑陋又干瘦，又丑陋干瘦吃了美好又肥壮的，他就醒了。这个梦你会发现它有很有埃及的色彩，又是尼罗河，又是牛，后面又讲了穗子，就是稻田的时候。第二回做梦，一个麦子，就是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然后被东风吹焦了，这就是埃及的背景，从东边来的沙漠的焚风造成这个麦子的被吹焦了。这个梦做完之后呢，法老就觉得心里很不安，因为这跟这个整个的埃及民族的命脉是有关系的。我这边有加一个括弧，你会看到看哪看哪，实际上原文是有这样的字，有这样 的字在看哪。看哪，第二节、第三节、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等一下看到十七节都有这个看哪，要强调是这个梦对法老而言，他的梦的真实性和他发展，一步步往下说看哪，看哪。第八节有一个说，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办法替法老解。这边一个在原文可以看得到，但我们在中文我们没有多数单数，原文法老所做的梦，法老认为是一个梦，这是一单数，但是没有人给他解， 元解那边是多数，他们认为这是两个梦，这也许是造成他们没办法解决的。可是我们在这里头看到说，居然瘦牛是吃尽了肥牛，细弱的麦穗吃尽了肥大的麦穗，这在真实的世界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让法老觉得很惊慌的地方，不平安的地方。那我们看到下一段，神使九正想起了约瑟。那时候九正就对法老王说，他想起来了，他跟他解释以前发生这样事，他跟这个希伯来的少年人讲了，结果他可以跟他解，他就说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我们讲什么他解什么，而且是正如他所说的。这里头九正忘了，现在回想起来了，讲了这个故事。很快的就进入下一段，神就启示法老向约瑟寻求解释。第十四节就看到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这里是急忙。其实前面九正花了五节在描述他的那个以前的经历，这边是急忙，马上表示这个快慢的节奏，在谈说马上马上，不但是急忙，是带他出监剃头刮脸换衣裳带到法老面前，很急很急的一件事。我们会看到这个出监监牢其实是原文是一个地牢，这个地牢就跟三十七节他的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是同一个字，就你可以发现约瑟的这整个的心就是往下掉到坑里，上来变成仆人，又掉到坑里，现在又从坑里再出来。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是衣服，原来是有彩衣，把彩衣剥掉丢到坑里，然后到了那边变成一个仆人，然后又因为他的主人的妻子对他的陷害，把他衣服抓掉当作证据。这里呢，他换了囚犯的衣裳，回到法老的前面。这里看到第十五节讲说，我做了一个梦，然后说，我听人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我们看看约瑟的回答是什么？约瑟说：“这不在乎我。”他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在原文里头，这个“这不在乎我是”其实是只有一个字，一个惊叹词的一个字，这代表说约瑟马上就打断回答说：“不是我，不，这是强调一个是说这绝对不是我，是神，而且强调的是说神一定会告诉法老，就算你现在不平安，不是说这个梦是平安的，而是神会给你一个答案，让你带到平安去。你会发现说，约瑟已经跟前一次跟九正和站长的已经改变了。他在跟法老在谈的时候，他很快强调是说不是我。不是我，是神，神必将，而且强调的是，就算是不平安的，但神会告诉你怎么样进入平安。这显示他的自己对自己的谦卑和对神的信心，显示他在这段时间已经慢慢的性格，我们说老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他已经成熟了。约瑟大可以借机夸口，高举自己，然后就像上次一样谋求一个好处，但是他没有。我觉得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对我自己，尤其是我自己在这过去，我很感恩各位弟兄姐妹都愿意耐心的，好像我是一个学生，在大家面前学习怎么样传讲神的话语。那到底我渴望的是什么？我渴望大家在结束跟我讲说，哦，你今天讲得很好，你今天讲得有进步。我渴望大家对我而言，还是说我的渴望真的是期待各位在这过程中可以能够聚焦在神的话语身上，在过程中是能够更认识神，更亲近神。对我而言，可能最大的鼓励和安慰是说，哦，我愿意回去再读这段经文，我再读了之后我发现跟我原来而言，我又更认识神，更清楚神的应许，更清楚 神的应许跟我的关系，我自己也要检讨，我在乎的是什么，我在乎多少人来听，在乎多少人对我 的评语，还是我在乎是大家对认识神的话语。啊，我们现在看到第19节讲到说，法老多讲了一句话，其他是一样，17、18是跟原来一样。他讲说，在埃及遍地，我从没有见过这样不好，代表他觉得非常的严重。然后加了一句话，是原来的，我们刚才大家读的没有看到。他说，吃了之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他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他就醒来了。这样的不的多了这话，我们等一下再看约瑟神怎么样启示跟他解释。约瑟的回答，我们在下面看到说，神启示约瑟解梦，也提出对策。约瑟对法老说，法老梦乃是一个，这个出发点就对了。然后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神已将神命定，这是约瑟对神的启示的一个信心。他在前面16节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已将平安的话，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长老，法老。这边25节讲到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我们才会看到说，他在16节这里，25节在28节，有神已将，然后后面32节神命定。约瑟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就告诉法老，他对这件事情他的信心，他来跟法老解释。我们发现他在这个29节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然后30到31讲了5句话，讲的荒年的事情。荒年多严重，严重到说忘了先前的丰收。31也讲到说，以后的饥荒甚大，就不觉得先前的丰收。这就是解释刚才法老在跟他说的，说吃了以后好像跟原来一样，就是他们不觉得了，忘掉了原来的丰收，这代表饥荒的严重的程度。约瑟跟他讲说，为什么会你这样做两回梦，重复的相关的，在圣经里头2是一个见证的数字，讲到是有个不能只是一件，有两件做一个见证。他讲说是神命令这件事，而且这件事情会迅速的成就。在这段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瑟他对这个神对他启示的一个信心，对法老讲出这个梦的原因。更令人惊讶是，我们看到 下一段，神启示他，告诉他说要怎么做，不只是解梦，而讲出对策。所以其实原文还多一个现在，法老当，所以当加个现在，马上要去做，因为这个急迫性，你会连续接成一组梦，代表说迫切性。当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然后说明告诉他的方法。这方法是：第一，选一个人；第二，各地方的长官分别负责收成，在接下来7年的丰收年里头收取1/5存起来，将来荒年的时候就可以用。提出一个这样的建议，而且说明这个迫切性。这边我们看到约瑟对神启示的信心，也看到了他这个迫切性，其实看到他对这个荒年对人的这个饥饿所多出的一个关心，他把他自己置身事外。他跟上次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是说求你纪念我，如果帮你讲的是对的话，放我出去。他都没有讲自己，他谈的是法老应该赶快怎么做。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组在查经谈使徒行传，同样分享这一段使徒行传4章29节到31节，谈到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公会把彼得和使徒们门徒们抓到了公会去审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在会堂，为什么要在圣殿讲述耶稣基督的事，然后把他们 斥责，然后把他放回去啊。使徒行传四章二九到三十节是他们的祷告，所有的门徒坐在一起的祷告。他们刚脱离危险，从会堂回来，他们祷告是什么？他们祷告不是说主啊，求你保护我们，保佑我们。你刚才你已经让我们不被抓了，被放回来，求你继续保佑我们不会被抓，或者求你去让那些人受到惩罚等等。他不是的，他们讲的什么？我们看四章二九三十节，他是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胆，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都因着你圣仆的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祷告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安危，他们祷告的是让他们可以放胆讲耶稣基督的道，让他们能放胆见证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他们想的事情。三十节讲到说，祷告完了，地方聚会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自己在这种危机的状况下，我们是不是放胆传讲福音？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胆量。我们看到了他对法老做出这样的建议，这样的对策的时候，下一段我们来看看法老是怎么样的回应这件事。法老和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就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三十九节说，神即将这事指示你。我们可以了解法老的背景，埃及是一个多神色彩的，所以他并不是说他认识耶和华，他认识约瑟的神，但他这里他想到了，他看到有个大能是约瑟敬畏的，而透过约瑟可以来给他们做一个这样的启示。这个就看到说，我们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有讲到这样的事情，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感动了法老，让他了解，他会讲出了一个他自己超过他自己了解的话。他决定要让约瑟来做这件事，他立约瑟为宰相。法老王深深的相信约瑟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一个正确的人选。所以我们从第十四一章的四十到四十三节，我们看到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四十一节和四十三节用同样一句话把他括在里头，治理埃及全地，让他穿上细麻衣。这个细麻衣远比前面被丢掉的那个彩衣更为重要，又给他打印了戒指，又给他金项链，代表一个权柄。更特殊的是，给他法老的副车有专人，就是贺道的，在前面吩咐说：“约瑟来了，要跪下。”会发现说，这个慢慢约瑟原来在三十七章跟他哥哥们做的这个梦，慢慢的实现了。我们可以说这段是说法老神感到法老立约瑟为宰相，这是一个神的大能在这里的运行。往下做的事情也是原来在三十七章的梦的应许逐渐的实现。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后面的发展，约瑟就开始，法老给约瑟一个埃及的名字，又给他的一个妻子。那这边讲，约瑟就出去巡袭埃及地。好，四十六节讲，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群，他开始行动了。然后七个丰年内发生的事情，照他所说的，我们看到最后四十九节说，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海边的沙，无法计算。这个话我们在前面谈到是神应许是后裔，但这边是神应许从他可以把福传给他四周的人，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所有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是：你要得福，其他人也因为你能够得福。他在那边开始积蓄，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 我们看下一段谈到了说神的恩典让约瑟忘记过去和心怀感恩。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生了两个小孩子，是在丰年的那七年，荒年未到以前，这时候约瑟是37岁了，36、37，他给他两个小孩子取的名字，这让我们来看到约瑟的心态。我很少看到约瑟在讲事情，但这边我们终于看到他讲了，他的心态是什么？马拿西就是使之忘的意思，然后再加上约瑟自己的解释，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是没错，他现在是宰相啊，他有权势，他也 有财富了，他想要忘记过去。既然你想要忘记，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儿子取名叫做使我忘记？你看到每天看到他叫他就是忘记，这有一个张力。这张力是什么意思呢？是提醒他，因为他 解释了，说是神使我忘了过去的困苦，以前遭的事情。他要忘的是他的困苦，但他要记得的是神给他的恩典。这就好像是说，他说约瑟说，神使我靠着神的恩典，我的过去的苦难痛苦我已经忘记了，但我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我的忘记实际上带来是我记得神的恩典。我们唱七恩典的第二段的时候就是这样，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但是也使我心得安慰。你要从我们从神恩典的世界、来看过去的困苦，过去的每一件的。我们有一个诗歌不是谈到说，这一年发生的所有的眼泪与欢笑都是恩典的记号。就是约瑟在经过这段时间，他给他儿子取这个名字，要告诉他说忘了困苦要记得恩典。第二句他就讲到说，在受苦地方昌盛，就是加倍的丰盛的意思，这个以法莲。而且他说你是神使我加倍的丰盛昌盛，但是他还加了一句在受苦的地方。约瑟他自己也许祷告，他的祷告是说让他可以回到迦南地，回到他的亲人，怎样他的父亲宠爱他的父亲前面，如果能那样多好。可是他说是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了解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约瑟的态度来度过人生中的苦难和试炼，埋葬过去的伤害，我们看到现在神对我们恩典，神对我们祝福，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得到了盼望，我们有平安，我们喜乐，我们可以忘记过去，看到现在的昌盛，那是多好。相反，如果我们一直纠结在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记得别人对我的不公不平，怀着苦毒和怨恨，反而你失去了神赐给你的平安喜乐。这个是我们从这边约瑟他给他两个小孩子取名字的，我们学到的，我们看到他的成长。约瑟逐渐的明白神的旨意远远超过人的意念，他逐渐的明白神有一个在他身上一个完整的计划。我们看到最后的一段讲到说，神救由约瑟拯救各地饥荒受灾之人。我们看到这边讲七个丰年一完，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一直到埃及全地也有了饥荒，众民就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就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这句话让我们回忆到在约翰福音2:5那个耶稣使水变成酒，他的母亲跟他讲然后耶稣原来说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母亲跟对佣人说，2:5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有个很有趣的一个对应，好，就说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56-57谈到说饥荒遍满天下，大家到那边去。他们这边有一个单字哈，就是跳梁。 我跟各位承认，不是在讲这段，我还不会念这个字。跳粮就是卖粮食给各地的人。五七节有一个叫做电，电粮跳点电粮啊，是讲说到约瑟那里去哈、啊，去点啊去点粮哈、啊、跳，这个是到那边去买，一个是卖给他们到这边买，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说，哦，原来这整段的故事，虽然我们看到是约瑟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了神有一个普遍的恩典，对埃及和邻国那时候会发生的饥荒，神对受造物之间的一个普遍恩典，我们也看到一个特别的恩典，特殊的恩典，也就是救赎的恩典，神怎么样保存弥赛亚的后代。我们前面三章创世纪谈到三章十五节讲到女人的后裔往后延伸，神拯救他们，领他们到埃及，也要他们跟异教徒在两边，他在一个特别地方哥山地让他们在那边成长。神有他的恩典，不只是普遍，也是有一个特殊恩典放在这个里面。我们把这段叙事这样的讲完了解之后，我们来看我们学到了什么。在这段里头我们看我们的反思和我们回应。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段叙事让我们了解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和他的相容性。我们很容易在圣经中找到非常多高举神至高无上的主权的经文，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吩咐人要相信，要悔改，要顺服，要成为圣洁，也说明说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两件叙述很难同时成立，但圣经要教我们的是，我们作为有限的受造物，同时我们是依照神形象被造的人，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和超越时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有位格的神，有一个奇妙的相容性。圣经用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方面是神的主权，一方面是人在上面所表现的行为，神让事情成就。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并行，是相融的。故事不像是这样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次再谈到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的和好的时候，他讲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做的是，原来是你们原想要害我，但是神的本意不是这样。他提到这两件事的相容性，每一个做的事情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神在这过程中怎么样的运行。我们看到这边的这故事，直到耶稣的受害、救赎的荣耀叙事一样，害他的人要对害的事情负责，他们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做，他们靠他们的选择行事，对他们行为负责。可是神有他一个旨意，圣经有很多处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两件叙述会并行的相容性，他给我们一些经文，让我们去看说，神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相容的。我们今天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以后可以有机会举很多例子。这个其实我们谈到这个例子是耶稣讲到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是在五饼二鱼之后，耶稣跟门徒强调他是从天上降下来，他们讲的玛纳，他说他是天上降下赐给生命粮，吃他的永远不饿，喝他永远不渴。这边有一段讲话，他们就问他，他说猜我来者的意思，三九节，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两节是放在一起，他讲神的意思，父神的旨意，意思是什么？你会发现三九的头，猜我来者的意思，跟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一样的话。后面讲了说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和说叫一切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也是同样的话。但中间讲的我用这个 highlight 起来给大家看的是说，这两件是描述两件，这两件的人是同一组人，完全相同一组人。这组人是什么？是神拣选的，神赐给他的， 耶稣基督会保守。后面谈的是见子而信的人，这是同样的人，又是神拣选的，又是我们要见子而信。这放到我们中间就是讲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相容的，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常常在谈到说，如果神拣选一个人得救，为什么我要去传福音？因为神要借由我们的传福音让他可以得救。我跟各位举一个个人的经历，这是在2012年到中西部短宣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让我真的是，以前我在信主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对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一个纠结，我想不通他怎么可以相容。我很感恩神让我在这一件事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有一个这样的经历让我可以了解。在那次短宣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其实有蛮多人一起参加短宣，像天卫是领队嘛，那安琪、方矿、淑美、正道、娟芬、碧霞，我们都是参加那次2012年8月的短宣。发生的过程我要跟各位解释说，最后结果是有一组人，六位学生同时得救决志，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但是我要谈的是神的旨意达到那样，但是过程是每一个人经历的人尽他们的责任去所做的事情。一开始是基督工作中心带领的潘传道在那一天临时决定要一个新的拓荒的施工，因为我们把行程调整了，我们有一天的空档，他说我们去那个地方，那地方听说有很多中国学生但从没去过，我们要去。不是随便简单讲，因为我们那时候开的时候都要开整个的行程，差不多2000里的行程，在两个礼拜10天的时候，那他选的那个临时的拓荒施工距离我们在的地方是3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当天来回要6个小时，但他说我们就去，听说那里有很多中国学生就开去了。所以第一个动机是他决定说我们要去那边拓荒。到了那边之后呢，发现说那个学校是一个很好很漂亮的很好的一个学校，天主教的学校，他门禁森严，不让人进入校园，在其他地方都让我们进入校园，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停在门口。结果潘传道他就到处联络，联络完了以后终于找了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里的一个学生，他可以说让我们进去，所以他第二个努力联络了一个学生让我们进去。正好因为这个单额，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餐厅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中国学生在那边用餐，我们就跟他们在交谈，邀请他们参加我们晚上有个迎新的活动。这个晚上这个的活动为了那个学校是特别参加当地有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办的活动，我们并给他们的一个新插入的一个活动。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我们去邀请他们，我们去跟他讲说6点钟的时候我们有3辆车来接你们到校门口来接你们。到了快6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派了车去，应该派车去的人和另外就是永训他开了一辆车，他应该是到另外一组的，结果他传达了误差，他就跟着一起去，他开了前面去，开到那个门进去的时候居然6点钟的门关了，只有永训的车不该去的车进了那个门，其他要去接人就被挡在门外面，那个门6点钟关了，永训进去要找出来的路，绕了校园一阵子才发现我们去以为的门是侧门，大门在另外一边，他就下来去找，发现一群学生在大门旁边的图书馆在等，他才发现说如果不是他误差过去，如果不是校门关，大家会呆呆的在那个侧门等，他进去了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出发了，结果这一群人就来到了那个聚会的场所，就是另外一个特殊的状况。那一天的见证本来不是我的，因为我原来安琪在要去短宣之前叫每一个人练习讲见证，我没有因为我讲得很差，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备胎。那正主要去见证人到原来一个地方，那安琪就说那让你来讲个人见证好了，所以我有一个机会在那边做一个分享，分享完毕之后我们再分组， 分组来介绍，那刚好那个一个学校就是 Rose 的这个六个学生就跟我和碧霞在同一组，我跟他讲，快要结束的时候，碧霞有个感动说啊，我们既然那么辛苦，经过这样，那你要不要跟他们再讲一下福音，讲一下十字架的信息？我们本来应该跟他讲到学校新生适应啊，都讲了，我就花了这10分钟、15分钟跟他们解释，讲了十字架福音的信息。最后，居然所有六个学生都举手，他们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旁边那个教会长老看了也很惊讶。可是这整个的故事，我要跟各位分享是说，让我了解了，原来我多年来对主权、预定、自由意识、人的责任的疑惑得到一个解答。其实这完全是神的功，神定义要让他们听到福音，神定义让他们在这时候，而这个过程中有那么多的人，摊传到临时的决定，跟他们锲而不舍的联络。谈到我们进去跟他们谈的时间，谈到永训开错了车，门被关了，接到他们，谈到碧霞说想到说你要讲，谈到我被临时安排，谈到我去讲，我才发现说这跟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这是神要带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尽我们的力，我们每个人都要尽我们力才会做这件事。神透过我们这些又平凡又缺乏训练的我们，达到他所预定的救恩施工。这让我真的是了解了，我那次最大的感恩，这也其实种下我将来想说，我要更了解神的话语，更了解为主做工。这跟我后面的变化其实有蛮大的关系。我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段，让他可以了解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一个相容的。我们在对神的主权，我们完全的信赖，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神的大能，我们看到说第二段说，我们觉得遭受陷害或不平对待的时候，我们如何从神的恩典和属性来忘记过去，心怀感恩。我们看到约瑟的他的这个例子，我们去想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是掌权的神。我们也许没有这样惨的经历，被陷害入狱，我们也不能当宰相，但是我们都得到了救赎的恩典，我们都与神同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注目在天上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对过去的事情、不幸事情，我们就可以忘记，我们就可以还怀着感恩的心。最后，我们要谈到是说，约瑟的这些经历怎么样印证神的应许，有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看到这边谈到说，神怎么样？在这后面，让以色列这一家人也免受饥荒，也让他们离开邪恶风俗的地方迦南地，让他们在这地方成为大族，然后在神与他的以色列后裔同在这样的带领这个过程，指向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只当宰相，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也受到了伤痛，但是他所受的伤痛，定的是为了我们。约瑟虽然提供了粮食，寄送粮食给那些受饥的人，耶稣给我们的是生命之粮，他给我们是生命的活水。这些人要去花钱去买粮食，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赎价，我们就有信心可以得到白白的恩典。这些人在想感恩的时候，忘记过去，耶稣会安慰我们。让我们忘却伤痛。我们看到这个预表，你看到约瑟他从一个宠儿掉入险境，为奴入狱，再高升，神与他同在，借由约瑟使他人蒙福。我们看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受苦被迫害，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年以后复活，成为荣耀的弥赛亚，使认识他、相信他的人都能得到救赎，得到属天的福分。我们不知道约瑟他是与是比抱怨过，也不知道他是自己的愿意受害，好保全许多人性命。但耶稣是自愿的受苦受害，承受我们的罪所因为得到的刑罚，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承受我们的罪过，我们可以得到神永不离弃的恩典。 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是，不是不只是要想到耶稣的经历，更对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福音，我们要紧紧的相信，依靠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因为神的子民信靠交托给信实慈爱掌权的神，这是我们从这整段故事所学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